或者说应该说 Happy Easter， 其实我更喜欢讲的是 Blessed Easter。 当我们讲 Happy 的时候，是说好像因为复活节我们快乐，但事实上是复活节是我们喜乐，因为我们就像刚才传道所说的，最喜欢的话就是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死人当中，他已经进到永生，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祈求了。所以我们的喜乐，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喜乐来源。所以不管怎么样，还是 Happy Easter 或者是 Blessed Easter， 我们心中的祝福。嗯，谢谢教会再次给我机会一起的跟大家来敬拜。上次的旺季大概三四个月前吧，刚好有个很不巧的一个 conflict， 所以临时跟传道请假，说明是传道代打了。所以这次正好轮到这样机会，在复活节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欢喜快乐。刚才我听见诗班的献诗，我心中有很大的感动，也谢谢神将诸般的恩赐赏赐在他的教会当中。不论是借着传道的带领诗歌，借着诗班，我听得出来贵教会在真理上非常的扎根稳健，是保守的教会，就真理上来说。可是你们表达的方式呢，又是蛮活泼的，特别是传道在指挥的时候手足舞蹈的。不能这样子，你们示范在唱诗的当中把旧歌加入很多新的元素在里面，我想我也听出来的。不仅是表达的方式，连和音对位也是蛮新的，这是感谢主的事。真理不改变，我们包装表达可以变化，而且事实上也必须变化，因为新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能够将这样子将神所赏赐的恩赐艺术放在敬拜神当中是应当的，神也配得这样的颂赞。所以我感谢主，今天这种庆祝复活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再把圣经打开到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里面包括三个类型的人。一个类型的人，一群人是妇女，一群人是众门徒，使徒跟众门徒，另外一个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彼得的反应。这三群人，这三类的人反应各有不同，其实多多少少也反映出来我们明白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甚至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有什么反应。这是一个讲到信心的一种正反性、反合性，一种吊诡，一个 paradox。 你说我们有没有信心？当然有，但信的如何呢？有讨论的空间，甚至有还有一些不是那么明白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些妇女或者使徒门徒跟彼得一样，他们信吗？当然信，若不是信就不会跟随耶稣到这个地步了。但他们当时有些明白了吗？不明白。所以对妇女才说，你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那么在今天的时代还有人在死人当中找活人的事吗？恐怕也有，或在活人当中找死人吗？也是有这样的事情，甚至教会当中都不能免。这些门徒以为是胡言，不相信，彼得就觉得稀奇，就回家了。今天2000年已过，耶稣已经复活了，非常确信，这是我们信心，这是我们救恩很多很基础的盼望跟确据。但是我们有时候还认为人家在胡言嘛，或者是我们只是心里觉得稀奇就回家去了嘛。我想今天这些话语对我们来说还是有挑战的，再次激励我们的信心。所以我想最好的庆祝感恩节复活节，当然是欢喜快乐，耶稣为我们复活了，这是我们生命的动力跟来源，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盼望。那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亲近神？既然如此，让我们很大胆的、很迫切的来寻求这样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复活节 绝对不是软弱的复活节，不只是口头欢喜快乐庆祝、弄个几个复活兔复活蛋就了事的复活节。怎么让复活的生命可以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管哪个层面哪个内涵都能够彰显出来呢？我相信那是我们神我们主的期待，真正过复活节盼望我们能够得着。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三个信心的三个吊诡，三个反合性，尤其在今天信仰遭受了挑战，恐怕是还没到底会越来越厉害的时代，让我们这群少少的一群人可以怎么可以回应这样的挑战。如果你看新闻报道，就这几天，因为刚好配合复活节吧，几个主流的媒体大概都有报道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教会聚会的人数，请问是增加还是减少？贵教会人数在增加，那是神验证我们怜悯我们这些愿意为他来侍奉，但是整体美国来说是减少。过去20年来减少多少呢？你可能没有概念，用百分比来说好了，你回去换算一下大概知道说到底有多少人从教会当中消失了。20年前大概70%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且多多少少会上教会了，至少每隔一阵子会去一次了。今天同样的问题同样回答的人只占了47%，就是将近20%的人不见了。20%是很大的数目吧，如果你加薪20%，你就知道那是 substantial。 20%的人换算成全美国的基督徒上教会的那个数目是 humongous， 那是我们今天的挑战。那教会起起伏伏总是有的，现在整体美国的教会是在往下走还是往上走呢？还在往下走，还没到头，未来3-5年你可以看得见有教会成长，有教会关门的。若神许可，若神怜悯，让我们保持这样一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2000年来教会的挑战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神的道从来没有被拦阻过。若我们合神的心意，神的祝福肯定在我们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事。客观上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主观上我们怎么来经历这样的主耶稣的复活，并且让这个客观的事实能够祝福到我们主观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心中所愿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三类的人，从妇女，从门徒，从彼得的身上来学习功课，好叫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得着多一点的亲近神，更进一步的讨神的喜悦。我们来祷告。主啊，当我们这样来思想，当我们这样来阅读的话语，当我们来揣摩你的心意，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们甚至心中充满了感谢，我们也是欢喜快乐，知道你确实复活，而且复活在我们心中。主，我们想起你来，我们心中就觉得火热，当我们谈论的事情，我们心中就得激励，这是我们深深知道的。但主，我们更盼望主之后愿你继续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互相激励，彼此互相建造，好叫这个时代当中仍然能够成全你自己的心意，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自己所设立各样的属灵的团体。主，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让我们见证你真是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愿你自己祝福以下的时间，叫我们听着讲的在你面前都同门造就，恭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段，就是富人的经验的反应。这是富人的领悟，是好像是慢了一步，似乎他们有信，但他们信仍然需要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富人在这里他基本上靠的是过去的经验，那你说其实我们也差不多，我们都是靠过去的经验。你看富人靠过去的经验，既然耶稣已经死了以后，就之后要拿香膏去抹他，要去收拾这些东西，这是该做的事情，因为他都已经死了，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妇人，这群妇女们，或者这群玛利亚们，就是做根据他们经验当中告诉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其实他们知不知道耶稣要复活呢？可能听过，因为他们后来就想起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不是吗？所以耶稣教导过他们，也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可能还不止一次，是他们知道的，可是在当下就是想不起来。这个是我们蛮真实的写照。我们很多时候要是早知道这样子，那就太，每次都是这样讲都是太晚了。不是我们不知道，就当时为什么没想不到呢？这是我们的极限。所以信心经常是不能够靠过去的经验，不要误会了意思哦。信心必须有过去的经验，但是你不能依靠过去的经验。这样子的时候到底要不要靠呢？要靠也不能靠，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信心建造的时候必须，我们必须经历的功课。问题是哪些是错误的认知？什么时候神要独行其事？我们要存一个宽广的心，求神来带领我们。你看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对妇女有什么负面的评价。别忘记了，这妇女还是信心比较坚固的人，其他门徒去哪里了？在十字架下都是什么？都是那些尊贵的妇女跟着耶稣的，我们弟兄呢？到后来才出来收拾残局，都是事过境迁的。所以不要误会了，这些妇女是厉害的，是信心的先行者。即使这样子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软弱。他们知道耶稣死了，但是没有料到，或者是一下没有意会过来耶稣复活了。所以以至于他去了，看到坟墓滚开了，看不到耶稣的身体，他真的猜疑之间，他像阴晴不定，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他们过去的经验没办法解释这个事，他们过去的经验没办法引导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带了很多的香料，很多东西都用不上了，早知道根本不用带来的，不用花那么大力气。所以这个时候的过去的经验让他们不知所措，他们猜疑之间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天使跟他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当然死人当中是不能有活人的，耶稣不是死人，耶稣是复活的主，但他们不晓得。妇女以为耶稣已经死了，当然耶稣是死了，耶稣确实是死了，如果耶稣不死，我们今天就死了。耶稣确实死了，但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后又活过来了。现在我们明白了，在当时的那些妇女不太晓得，所以我们不可以在死人当中找活人的。就像马丁路德他在领悟过来以后之前，他刻苦己身，他非常的律法，根据他自己的口述，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以至于据说有一次他的太太穿上了寡妇的衣服，他说我还没死呢，说你活得跟死的是一样的，因为你的信仰让你要死不活的，那是没有真的没有生命的信仰。所以我们不可以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同样活人当中也有死人嘛，或者是教会当中有死人嘛，如果不小心还真可能有。我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他说死人跟活人有什么差别呢？活人呢，就假设他们去买一张床，很不幸这个床短了一寸，那没问题，他脚一缩，晚上照样可以睡觉。如果一个死人死了，买一个棺材，棺材短了一寸，就是你不能告诉这个神说麻烦你脚缩一下，不成的，连缩一寸也不行。这是活人死人的差别。接下来来说，其实教会就有不少死人，叫他缩一寸他就不肯的。教会很多死人，他自以为是，他很坚持己见，他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凡是要照他的意思，不照人的意思，更别说照神的意思了。 所以那是死人，所以不能在死人当中找活人，活人当中也不可以死人的。如果不能依靠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跟随耶稣，那么要靠什么呢？这些妇女，当这些天使跟他说，当还在加利的时候，怎么告诉你们？他们就想起耶稣所讲的话了。所以不能靠过去的经验，但是要也是要靠过去的经验，因为过去其实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只是他们没有把真正用到自己生活信仰的实践里头。如果跟随耶稣的信心，必须依靠神跟神的话，他该教我们的其实都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今天我如果不客气地说，今天我们在很多蒙恩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有一天他如果软弱了，有一天他如果犯错了，是他不知道这个道理还是做不出来？我说十次大概九次有十次是他不是不知道道理，都知道的，但他做不起来，他没有想到，没有想起来当下他不可这样做，后悔，可能事后可能后悔了。所以至少要想起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这是耶稣的领悟。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神也怜悯我们，神也怜悯这群的妇女。我们在碰到环境来的时候，或者挑战来的时候，我们在软弱那个当中，或者甚至我们犯错那个当中，其实我们是知道神教导我们该怎么做的。这时候我们错了，我们就回过头来想想耶稣怎么教我们的，然后努力求神怜悯，按照神的话来过活，让我们得胜的机会要好得多。这个事情是你平常必须做的，在艰难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你那时候招式才用得出来，才想得起来耶稣是怎么说的。我听过一个比方，我不晓得是不是真实的，他说是真实的，但是我不晓得是有这么样这么 dramatic。有的夫妻吵架了，本来你知道夫妻吵架都是小事，那一吵架等到一开打的时候，这个炮火就越来越猛烈，这是必然的，话语就越来越刻薄，越来越尖酸，可是言者无心或者是言者可能又故意要让你痛苦，不管怎么样，到时候已经失去理智了，什么话都讲得出来了。特别是有些人更口无遮拦的时候，那就问题就更大了。所以讲到后来突然这个太太很大声说，我嫁给你我真后悔了，我是一朵鲜花，然后这我怎么样了这你知道这后面是什么话了。这个先生你知道男女本来就不一样的，吵架的时候呢，通常太太讲话速度是比较快的，音力比较高的，而且内容比较多的，先生一吵架了，通常会气结那翻白眼，那讲不出话来的，这是常见，这是 universal 西方人也一样，东方人差不了好多了。很少说一吵架太太不讲话，现在讲个不停，这种情况是通常是比较少的，不是没有了，我们当中肯定有的哈。结果现在一听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那我就是什么呢？他两个一翻，他讲不出话来，他很气，那又不能打太太，所以他上楼去了。过二十分钟，他下来了，他下到楼梯一半的时候，他大喊了一句。他为什么经过二十分钟他可以消化呢？上去以后他在想说，今天怎么吵成这么凶，到底神是怎么样教导他们处理这些事，处理自己的情绪，处理怎么应对呢？他就想起圣经有说，大卫这样说，他说神从灰尘中抬举什么贫寒人，从粪堆当中提拔穷乏人。他说我本来不怎么样，现在神这么祝福，是神从粪堆当中提拔我，说我太太说一朵鲜花插在那个上面，那也差不多如此嘛。所以他觉得不应该生气，他想到这些气就消了，吵架嘛没有好话，太太也未必是真那个意思，所以他就下楼到楼梯一半的时候说，太太牛粪下来了。你要是有这种 IQ 跟 EQ，那你是很幸福的人的。但是是不是事实呢？从个角度说也是，我们本来不怎么样，神大大的祝福了我们，提拔了我们，就算你很聪明也不是神 说赏赐给你吗？也不过是领受而已。所以人家说一朵鲜花插在上头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不是鼓励你们要这样骂你的先生哈，我的师母从来不敢这样讲我的了，不会这样子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碰到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么想起神的话语，想起神的教导，想起神的恩典，所以这些妇女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他今天复活了，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是不应该稀奇的。我们的信心，我想平常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对这个对这个是那个是，但真正碰到生活当中很大挑战困难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在那一下能够想起来，原来耶稣已经教导过我们的，不管是真理，不管是待人，不管是做事，都是如此的。所以信我们是信的，但是仍然需要长进，仍然需要突破。第二类的人就是这些门徒，当这些妇女就回去把再讲一段的时候，把这一切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第九节他就告诉这众人，这些门徒换他们不相信了，这些门徒信但仍然不足，他以为说这些妇女是胡言乱语，所以他们信心第一个反应是慢信的。所以这里讲的有意思，这些那告诉使徒就是这些人，第十一节说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这里讲的还不是其他的众人，是讲了使徒，就是说在他们当中信心比较坚固，在前面的这些人使徒以为说这些是乱说一通的。这圣经再也没有记载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妇女还是比较高招的，妇女这虽然相信，哦，耶稣这样讲过，使徒这是一路错到底了，以为他们是胡言乱语的。那使徒到底有没有信心？当然使徒如果没有信心怎么可能当使徒呢？难道耶稣看错人了吗？如果是这样，耶稣早就应该选这群妇女当使徒了，但事实不然，门徒当然有信心的，特别这使徒有信心的。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似乎是这样一个吊诡，两面都是，我们有信心吗？有的。我们心的软弱吗？有时还真软弱，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显明我们真是需要靠神的恩典，需要到神的面前常常很谦虚，常常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有信但是是不足的，妇女能信，使徒确实不能。所以你不但是这次不能，你再往下看第二十四章，到了另外一批使徒一个门徒也一样，到了以马忤师第二十五节，两个人跟着耶稣走路，耶稣跟他讲半天，他们还是没有想起耶稣的话来，后来耶稣只好骂他们，骂他什么呢？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是两个以马忤师，后来因为这两个人让另外一批人信心的坚固了，但他们有信心的，因为他脸上非常的忧愁，如果没有信心的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他们有信心的，所以他们很担忧这个事情，很苦恼这个事情，甚至很伤心这样的事情，他们有信心的。所以门徒的信似乎也是我们的写照。如果今天问各位说你有信心吗？有的。那信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不敢说了，不好说，我们信都是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想那些妇女大概讲了好多次，但是他们就是不信，当时就是没有人想起耶稣的话来。那我们的回过来想，我们自己的信心到底如何？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能够经历生活上那些真正困难的考验，那些挑战当中，我们信心不能得验证，这样信心是没有太多的价值的。我们也信心迟钝，很多时候我将在讲我自己过去这么多年侍奉，即使到今天侍奉这么多年，代职侍奉到现在都将近四十年了，有时候信心还是迟钝，因为我们人真的有限，我们看见有限，我们认知有限，我们爱心有限， 几乎每一样事情我们都有我们的限制。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限制，你是第一个你真的没有动脑筋，第二个你是太厉害了。我想大部分都是前面那个原因，不是后面这个。我们人有很多的极限，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信心其实跟使徒非常的类似。我想到戴德森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不需要太有信心的人，这跟我们平常讲话不一样。我们神需要用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对吗？他相信凡事都能的。他说神不需要太多有信心的人，神需要的是什么样呢？像你我这么平凡的人，平凡到完全依靠上帝的人。他说我没有很多的信心，但是我相信我心依靠了上帝，他能够成就万事。这是一个吊诡，这真是一个吊诡。我也不觉得我是有信心的人，但是求我们像保罗一样。保罗有信心吗？保罗也是有信心，但他说他不以为他自己已经得着了，就跟戴德森很类似。我们有信，但是不敢靠我们的信心行事，这跟今天很多教会所讲的不大一样。因为你知道信凡事都能，这我不晓得，我信神凡事都能，但是不是因为我信我就凡事都能，这是两码事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神若愿意，他确实可以成就万事。特别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讲究平安了，讲究健康了，讲究富裕了，讲究享受的时代，我们的信心要得考验，要为主走信心的道路，确实是不容易的事。不管怎么样，这第二类的信但仍然不足，求神加添。第三个就是彼得的回应，可是更有意思了。彼得这段记载跟约翰福音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基本上一样的意思。这边讲到彼得就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只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情。另外在其他地方讲了说，其实有两个使徒跑进，对吧？一个比较年轻，那一个跑进，先跑到了，他大概不好意思，因为长幼有序。后面那个年纪比较长的跑不动了，就等他来。然后等他来了以后，两个一起进去。另外地方记载说，进去了他们看见就怎么样，就信了。这里没有记载，这里倒是记载彼得的一个心理的反应。这里没有提到约翰，他起来跑到坟墓，低头看，往里看，他没有讲他进去。那其实他是还是有进去，看到细麻布独在一处。解经上这有人说有考究了，因为那个裹尸布就保了，就密密麻麻了，所以身体那个形状还在。如果不是突然蒸发了，那就是复活了。那头巾放在一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完全人想象不到也做不到的事，所以他就很稀奇。希利本的翻译在这里不是说很稀奇，他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惊奇，这是希利本的翻译。我讲这个翻译是正确的。在这里彼得可以算是一个门徒的代表，他代表这些门徒很惊奇，而且是相信的。他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成就什么事呢？其实就是想起耶稣的话来，一样的道理。因为既然讲成就，就表示以前他知道，所以现在成了。耶稣不是一次跟他们讲吗？将来他要复活，三天要从死里复活。那没有经历以前这样讲，没有人相信的。但是这时候看见了，他就很新奇，真的是这样子了。这是一个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从此以后使徒的信心有一次很大的突破跟跳跃，就是因为这次的惊奇开始。在那之前的彼得是逃避的，是害怕的，从此之后的彼得就是寻道，他也不在乎的。这是一个开始。我想我们跟随神的人经常会有稀奇的。当初彼得是第一次看见主复活的时候，他稀奇了，那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之后我们的信仰经历就不会再有惊奇了嘛？如果你的信仰经历当中再也没有惊奇，那你的信仰太贫乏了。 Surprised by God's grace， 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了，我们也相信了，但是还是被神给惊奇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过，如果没有，那太可惜了，因为神要成就的事情超过你的想象。如果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期待的，你的生活太无趣了。如果你的信仰生活就什么都可以期待，就是按部就班，就像你跑程式一样，哦，出错啊，出了 bug 才会出错，不是这样子的。你的信仰生活，神独行其事，神大过你的想象。如果你能看出来其中的奥妙，你常常会有惊奇的。有人说，什么是惊奇？最大的惊奇就是有一天你被召回天上了，跟主相遇了。有三个惊奇，第一个惊奇是什么？那个人怎么不在这里？因为你与你的好朋友会在那里，就他没有。就你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说：“他怎么在这里？”两个惊奇，第三个惊奇呢？我怎么在这里？这是比方的，神会让我们惊奇的。在你的信仰当中，惊奇之后就应该有信心跳跃的成长。像刚才讲的，彼得从此之后，他这里不是做稀奇就回家没事了，不是。接下来开始在讲到，彼得跟门徒他的信心的经历，那是跳跃式的成长。特别是如果你到了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时候信心各方面的经历，那得到一个完全的造就。你想彼得在耶稣复活之前，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怎么样？三次卖主。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去哪里了？除了彼得最勇敢，还跟到那院子里面，后来他也跑了，因为他去痛哭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谁在十字架下？基本上是妇女，约翰了不起，远远的。其他人，因为羊，如果神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我们不能怪他，要是我们在当年也是如此，恐怕也差不了太多。但耶稣复活之后，经历耶稣复活之后的彼得跟门徒不一样。到了《使徒行传》，你说什么？如果说要听神的、听人的，你们自己估量吧。要金要盐什么都没有，只有性命一条，而且愿意为主来摆上，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转变，使得一代人当中翻转的地中海世界。到了保罗时候，福音就传遍了整个欧洲了，在他们所可以走到的地方。起点就是他心里觉得惊奇，神的话语这么真实，神说他复活果然就真的复活了。所以这种惊奇之后，信心必然有成长。这里重点不在于惊奇，这里重点在惊奇之后信心得了怎么造就。就像再往下41节以后，他们欢喜到不敢相信，并且惊奇。耶稣说，你们有什么吃了没有？这是后来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讲的。所以这样的信心的能力就改变了，让彼得的信心、委身、智慧、胆量、牺牲，从此门徒判若两人。所以如果你读经惊奇了，你之后能不能判若两人？你生活上的经历听得到，或者是经过一些冲突和解化解之后，生命得造就，你惊奇之后你有什么改变？我相信那是神的自己的心意。所以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惊奇吗？你思想到神的恩典，你觉得惊奇吗？你想到自己的软弱，从当中可以得胜，你惊奇吗？或者你看见你所爱的人他突然有点改变，你惊奇吗？或者一个看你本来好的人他突然变坏了，或者是竟然软弱了，你惊奇吗？可能我们都惊奇，但惊奇之后呢，我们从当中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就像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所说的，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另外一首同样有名的诗歌，我们礼拜五受难之后才唱过，怎能如此，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神怎么肯为我牺牲他宝贵的生命呢？这首诗歌是过去被评为 过去大概100年来，200年都有了，就是教会当中最得力、造就最有名的诗歌，这其中一首入选前十名的，怎能如此？像我们这一群不堪的人、罪人，怎么可以让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受死、钉在十字架上呢？怎能如此？我想诗人在写的时候是一个惊奇，我相信他写这诗歌的时候不是初初信主，他写这诗歌的时候已经侍奉很多年了，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了，他还是惊奇，怎能如此呢？有一天如果我们要离开世界，回想到神在我们身上带领这么多很稀奇的恩典，你能不能也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如果你存着惊奇的心，我想你是有福气的人。我就想起我在这么多年的侍奉当中，侍奉到现在34年了，有太多没想到，太多的惊奇。我一个朋友这样曾经这样说，当时我从亚特兰大去了南加州，就没想到学校要我当教务长。我就跟我的朋友在聊天，他一个 comment， 我跟他认识已经三十几年了，他说神怎么会这么重用你呢？我听了以后不晓得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不然这样讲，他把这个呢这个字加长的，神怎么会这么重用你呢？我有太多的惊奇，因为连他也惊奇，因为看起来不像嘛。这次我又带了加州来当了院长，他又讲了一次，神怎么会这么重用你呢？其实他所不知道是谁最惊讶，我最惊讶，从来没想到的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历程当中，如果你仔细去揣摩，你会很多的惊奇，因为我们不配得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配得，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得到了，那都是神的恩典。但神的恩典怎么会这么大呢？神的恩典怎么会这么大？神怎么会这么信实？怎么这么慈爱？怎么这么公义？如果你想多了，你会觉得心里稀奇。如果你真的觉得心里稀奇，你的生命必然要改变，也必然会改变。所以彼得，这是一个开始。所以盼望在过复活节的时候，你今天想想有什么事情让你惊奇的。庆祝复活节，我们赞美，我们欢喜快乐。那存着账心，我们在相约明年我们到复活节当中的时候，这一年当中神看怎么让我们再次觉得惊奇，每一年都可以有新的惊奇，每一年都可以有新的惊奇，那是复活之心。否则只是快乐的复活节没有太多的意思，是很好，但是我们怎么来经历神的恩典祝福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每次想到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众人当中彰显，我们就觉得稀奇。曾经想到我们在你面前是怎么样冲撞抵挡你，曾经我们在你面前是怎么样不冷不热的，曾经在你面前是爱心有限的，曾经在你面前是信心很贫乏的。只能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献上一点点的颂赞跟感恩，其实我们心中正是觉得惊奇。所以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在这教会当中来彰显，我们也觉得惊奇。主，那一切都是你赐的恩惠，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主揣摩的思想就有得着，更恳求那复活的能力就彰显在我们当中，正是在我们不能的地方才能显出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软弱当中才能显出你的刚强，在我们的卑微当中才能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所以愿你自己亲自来成全，愿这个教会你既然验证了拣选了，也在这个地方成为你自己的出口，叫更多人因着你自己的恩典救赎可以找到他们的永生。所以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谢谢你自己的成全，我们在你心中就是献上了委身跟祷告，恳求你带领，恳求你使用， 恳求你的祝福，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